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是啊，我们今天是2015年的7月26号星期天了啊，农历是6月11号。那么听众朋友们，下面呢就是台长每星期天呢给大家做的那个悬疑问答节目啊，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
喂，台长你好。
你好。
喂，哎，师傅你好啊，好久没有打通电话了，师傅您身体还好吧？
很好，谢谢。
是这样子的，师傅，就是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啊。就第一个是那个，就是我的体质就是特别容易那个身上就起淤青，就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啊，身上起淤青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血液，听得懂吗？
嗯，
血凝度有问题，血凝度有问题，血小板有问题，查一下。
啊，对的对的。
哎，补一些铁质啊，什么都可以的。嗯。另外嘛，自己。
就是我验血的时候，
另外
的时候说好像是那个血小板特别少，这样。
对，就是血小板少的话，动一碰上就有淤青的。嗯。
哦，是的。
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
嗯。台长又不懂的医学，你看我为什么能回答？
那菩萨就是大医王啊。
那我不是，我有菩萨跟我讲。你记住了，还有自己要念往生咒。
哦，我知道了。
因为你上辈子啊，不施施。是食物给人家吃的时候里面不干净，你这辈子血液就会不干净。
这样子
啊。不吃嘛又是不吃的，但是他专门拿家里吃剩下来的东西给人家法师吃啊，或者接济穷人呐、或者弄这种不干净的东西啊，你就会这辈子就会得血液方面的问题。
我上辈子这么小气啊。
你看看你这辈子小气不啦？好不了哪里啊。
是的，师傅，您说的太准了，因为就是我现在已经吃全素吃了2年半了嘛，所以说我现在往生咒已经停掉了。那这样子您这么说的话，我就继续还是要功课中加上去啊。
那当然了，往生咒你一定要念的。
那我每天念21遍够吗？
每天念21遍，至少的。
好的。就是平常的话，饮食方面的话，就是
饮食的方面的话，你要多还是要多吃素，而且呢，我觉得你要多吃黄瓜。
黄瓜，我最讨厌吃黄瓜了。
你看见不啦？你就缺这方面的维他命呀、啊。我早就跟你说了。
那红枣什么的呢？
红枣少吃，太热性了。你这个人本来就热性。
对，我超级怕热的。
我早就跟你说，太热性了，你自己想想你，什么事情都急得不得了，谈恋爱都来不及要结婚。
是的，我就性子很急。
你说好不啦？性子急嘛，要急出病出来
了。
什么东西一热？
对啊，就是
就出事了。
就大家都说我是女汉子啊。
女汉子，哎呦，开心喽。
就不好啊，我要改啊，就是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样子嘛。
对呀、女孩子硬得不得了，你说说看，哪像个女人呐、对不对啊？
对，师傅您说的对。
那否则就是让你投男生嘛就好了，让你投女生嘛，就是让你来自己这辈子来到人间，自己来适合自己女生来环抱这个业障。所以你还是把自己弄成像上辈子男人一样，那你什么时候哪辈子能还清债呢？你告诉我呢？没办法的呀。你以为那么容易的、这个事情？
我知道。以后还是要做淑女哦。
也不是做淑女，你也不要做淑女，像你这种人一辈子也做不了淑女，稍微做性格稍微柔软一点就好了。淑女，买把梳子吧，淑女。
那是吧，那我那个功课里面的话就是还有
多念心经呀、心经大吉祥天女神咒，人都会好看。你看你这个两个眼睛啊、全是肉，你怎么办啊？
我眼睛就是前几天那个眼睛发炎了，然后就有点肿。
怪不得师傅看你的眼睛漂亮，
太深了。
你知道就好了。全部都是肉，我看你。
师傅您说一个准。
你自己要好好的改掉你自己身上很多的不好的脾气和习惯，明白吗？
是的。
啊，要自己懂得怎么样能够来调节自己的人生，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啊，还有性格呀、能够适合这个社会啊，适合这个人生啊，用这种智慧啊来到人间来生活，这叫智慧人生啊，听得懂了吗？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一讲就跳起来，你过去在学校里也是人家一讲你就跳起来，明白了吗？
是的，就一点也不淡定。
你还淡定呢，你又是木梳又是不加盐，又要做淑女又不淡定，盐找不到了，淡定不了了。好好修啦，跟你说不容易的，傻姑娘，因为修心就是做人呐、做人做得好，这个人修心就是修得好，你听得懂吗？那很多人攻击别人的人，他一辈子他一辈子都修不好的，很多人一辈子就活在嫉妒，你知道攻击人家的人他心里很难过的，他嫉妒呀。你说我问你，你嫉妒人家你难过不啦？
难过。
好了，
其实最后受伤的是自己
啊。对了，知道嘛就好了
对，别人又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啊，所以人家有时候攻击这个人，攻击那个人，最后他自己受影响呀。被攻击的人，你理都不理他，他能伤到你什么啦？他自己生气的时候难过呀、嫉妒啊，他在哎呀心里恨呐、这种就是一种贪嗔痴呀，明白了吗？
对的，
假的学佛被人家一攻就攻下来了，真的学佛人根本理都不理，明白了吗？
师傅啊，就是我自从学佛之后啊，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多愁善感耶。
那就是接近女性了呀，女人们就是多愁善感的呀。如果你说你学佛之后喜欢踢足球，喜欢拉单杠，然后喜欢冲冲杀杀，喜欢拿东西砸人家，那你一定学偏差了。啊，多愁善感，
这是好事情吗？
当然好事情了。多愁善感并不是一件坏事，说明这个人有思维，在考虑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过，自己想一想过去做错太多事情了。就像人家吃喝醉酒，酒醒了之后会很后悔自己喝酒的时候做错那些事情的，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
好了，你过去就是等于像喝酒的醉人，明白了吗？是这个罪的罪人，不是那个罪的罪人。现在呢，学佛之后呢，醒了之后知道自己喝醉酒的时候做错很多事情。你过去不学佛的时候，你做错很多事情，你现在明白了，明白了不啦？
我现在明白，对。
好啦，
就是早点学佛，根本就不会犯那些错误的。
问题也是个缘分呀。很多人说台长，我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对，
你早点认识我。菩萨还没给我这个法门呢，我怎么叫你们？我从小念经，我6岁开始磕头念经，你想想看，我到现在6岁不到，应该说5岁多我就开始了，啊，跟着外婆，就是跟你们讲一句话。
幼儿园的时候。
对呀，但是你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菩萨没给我这么大个大任务啊。也要到了这个机缘，到了这个末法时期，到了这个时间了，他出来了。你听得懂吗？你像净土宗那个时候，为了有很多人要让他们升起信心，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特别慈悲，也是在500年前刚刚有这个净土宗呀。你在这个之前哪有啊？净土宗出来的时候被多少法门讲啊？你就是佛陀当年在印度来弘扬佛法的时候被多少教派骂， 那什么办法啦？
嗯，
明白了吗？你只要坚持是正确的，时间长了，大家都承认你了，就 OK 了，听得懂吗？嗯，
反正我就是已经就是自己下定决心，就真真实实的跟着师傅，以后师傅去哪我也跟着师傅去哪，我也不想去别的地方。
嗯。那就对了，就是不能再做错事情，因为不能造新业。很多人都想跟着师父一辈子，但是不能造新业。师父真的如履薄冰啊！我跟你说，我做每一个事情，想每一个事情，我都是要问问菩萨的，不能做错，不能走错路的。一个人人生啊，难得啊，一步走错，你说不定真的，你下辈子就完了。你听得懂吗，傻姑娘？
是的，根本就不想有下辈子啊，就想一生修成。做人真的是很苦的嘛、
嗯、太苦了，又肮脏又脏，思想脏，身体脏，脑子脏啊，行为脏啊，嘴巴脏啊，你说什么不脏啊，真的洗得干净的，你就是吃点东西你洗得干净的，你想想看，你自己有任务来的，好好度人的，你自己弄得这么脏，你想想看你过去那些事情，那些男男女女的事情，你说脏不脏啊，很恶心的。所以有些事情自己要自律啊，要懂得，我们是学佛的人，我们是菩萨，我们不能做那种下三滥的事情，我们不能像畜生一样活在人间的，只管享受，不知道别人的痛苦。哎呀，这个真的是要跟境界高的人才能讲啊、嗯、听得懂了吗？我跟
有的事情烂事都是畜生做的事情，我们自己都在那个上面
就好了，知
道
吗？
做的事情多么的可笑。
你去记住了，凡是做这种事情的都是不穿衣服的。你看猪穿衣服不啦？狗穿衣服不啦？羊穿衣服不啦？牛穿衣服不啦？你看人做这种事情的时候穿衣服不啦？这还不懂啊？你看到了地府要去惩罚的时候给你穿衣服不啦？因为就不把你当人看了，听得懂了吗？
对
啊。啊，好自为之啊！真的。
就是，嗯。菩萨其实看我们人，也就是跟我们人看那些猫猫狗狗。
对啦，对啦，所以很多人想想看，学佛的人怎么会动这种烂心啊？像你要是真的是菩萨的话，你怎么会动这种邪念呢、啊？你看了，就像菩萨看我们人，就像我们人看动物一样，你会看见一个猪会动这种淫心不啦？你告诉我呀，真的讲得不好听的，不可能的。所以没有这种境界的人，你说不出这种话的，听得懂了吗？啊，
听懂
啊，就这么简单了。可怜他们都来不及。
我去庙里拜的时候，师傅去庙里拜菩萨，然后看到观音妈妈在那边，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泪，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是感受到了菩萨妈妈的慈悲心吧。
你呀、啊，你自己知道了。你要真的想看看你的前世，师傅在两个星期当中托个梦给你吧，让你知道一下你在天上干什么的，真的没出息。
谢谢师父。
你知道你自己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做错多少事情啊，你还要跟我讲啊。我叫今天不能看图腾的，但是我自己心里都明白，我不说而已。好好的、啊、改正毛病啊，还是男孩子呢。上辈子你做错了多少事情知道吗？否则会让你来投女生的，这还不懂啊。听得懂了不啦？
师傅，你见我的时候，见我第一面的时候，就说我是男胎。
知道吗就好了，男胎，男人做什么好事啊？有几个男人做好事啊？哎呀，真的。
我应该是，我自己感觉我应该是在天上的时候是被踹下来的那种。
踹下来了，踹下来还好的呢，绑手绑脚下来的，很多人你看，一头孩子出来。头伸出来手脚就抽筋，这种都是绑过的，没那么快好的。天上绑了时间长了，踹下来之后伸出来手脚就会抽筋的，听得懂不啦？
师父，
好了好了，
师父，我真的是很想你。
嗯，这就乖一点了，你有本事呢，跟师父一起以后在天上。所以我就很可怜那些人，
我就想这样，
有些人骂师父的人，我想想他们以后都下去的。你想想看，师父以后在天上的，我有自己的好的归宿，你让他讲好了。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不能去讲人家，你越骂人家，你自己越低呀、啊。 你听得懂吗？你要捧人家的人，自己也，
我现在
自己也高尚啊。
师傅，我现在在网上就看到一些那种负面的言论，我就根本就不想点进去，我就不想接受那些恶气，我根本不想看。
你一看你就上当了，你就点恶气了。哎，有些人真的无聊，无聊到透顶了。他居然说前面的法师全是拉来的托他，说，我真服了他了，怎么想得出来这种人不下去，谁下去啊？好了，你也不要哭了，你要记住了。人生从生出来到死亡，它是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过程，它就是一个不断锤炼自己在人间提高境界的一个过程。也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明白了吗？假的永远是假的，
知道，
明白了吗？
知道。
哎，
就是我就时刻就牢记师傅的那两句话，然后我跟别人也说，我说我们到人间就是要学会吃两样东西，一样就吃苦，一样就吃亏，所以就再苦再累我也不喊苦不喊累。
对呀、啊、古人也说啊，我们这个过去毛主席也说是吃力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听得懂吗？要坚持、啊、明白了吗？啊，好不好啊？
师傅，您一定要体谅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苦衷，我真的很想你，我超级想
你。我问你，你有苦衷，我有苦衷啦，谁的苦衷大了？
有啊，
啊，
师傅的委屈更大，当然是师傅委屈了。
没有没有没有，你大你大，你委屈了。
没有，师傅你不要这样子，您不知道我有多么想见你。
嗯，好了好了，乖一点吧啊、哦、，OK 了。
真的真的很想见到师傅。
好吧。好吧，看看师父法身就好了。你有本事经常见到师父法身，你已经挺好了，乖一点了啊，听话了，好吧？嗯，好了好了。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好不好？就是我们就是在钱包里可以放那个就是我们的护身卡嘛，然后那个护身卡拿来的时候，外面是有一个塑料套子，那个套子需要拿掉、还是就套
放着？套子放在里面，因为时间长了，这护身卡会磨坏的。放个套子的话不容易磨坏、还是好的，好吗？
哦，就不会对那个气场造成什么影响。
不会不会不会。好了好了。
好，
乖一点了。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譬如说就是就是求某一件事情嘛，然后就是许愿的时候，比如说为这件事情，比如说放多少条鱼，比如说放一万条鱼，但是最后可能是由于机缘不成熟，可能就是没有种这个种子，然后这件事情最终是没有求到。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呢，是已经用掉了，还是说就出现在我们的
还有的还有的还有的
还在的是吧？
还在。实际上这件事情没求到，并不代表下次求不到的，明白了吗？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人间你有钱想去买一样东西，结果没买到，你说这钱还在不在了？人家会把你收掉了，听不懂啊？好了，
对，
好了，乖一点，乖一点了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师傅您要保重身体。
好，再见。
就是您十二月份就是有一个马来的法会，祝您那个法会圆满成功。还有就是八月四号是您的生日，提前祝师父生日快乐，身体安康，长住时间。
好，再见啊，再见，再见。
好，师父再见。
再见。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好。
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谢谢。
哎，师傅，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不好意思啊，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第一个问题，人吃饭时不喜欢用手端碗吃饭，有什么讲究呢？
手不端碗，那就是对天不敬，对地不敬，对父母不敬。为什么呢？手给你本来就是来人间拿东西的。你吃饭的时候带着一种感恩心，你如果手不端碗，从礼节上来讲，你不懂礼貌，听得懂吗？因为动物它是没有手的，所以它们只能用嘴巴直接吃东西，而人它不是动物，它讲起来是一个高级高级的一个圣人。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拿手端着碗，如果你用嘴巴喝水，用嘴巴吃饭，那就变成动物了，那你不是亵渎了自己的父母亲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下一个问题， 就是念小房子念完了，烧小房子之前把小房子放在佛台上念三遍大悲咒，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加持我念的这张小房子，然后再烧，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的。嗯。还有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你要跟那个跟佛友们大家跟他们沟通一下，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呢佛友呢有很多很多小房子印好的了，那么这个颜色呢啊就跟那个要求地府要求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但是非常漂亮，也是黄色的。那么今天上午呢我问过菩萨了啊，菩萨说没有关系的，非常接近的颜色都可以用的，所以大家不要急，很多人急得不得了，哎呀这么多小房子都没用了，只要接近这个颜色的都是可以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就再问一下，只要在0.5厘米之内，那个误差范围之内也是可以用。
对对，但
是
不如理不如法的呢，是一个圈套着一个圈连着是不可以的。明白了吗？
哦，哎，明白了明白了。
那个、
啊、谢谢
还有呢，就是点呢不能点呢全部满了，明白了吗？要点在当中、点在当中呢又不能太小又不能太大，最尽量规范一点。那么有的黄纸呢是特别黄的特别好看，像这种黄的都可以用的，只不过是说呢尽量这个颜色呢不要，有的人用的淡黄的那这种就不能用了，有的人颜色呢明显的偏差粉红色都出来了，那就不可以了。听得懂吗？
就不可以
啊。
那听得懂听得懂。点小房子就是说的，师傅以前说八分满就可以是吧？那个点那个红的。
对对对，八分满啊，七八分满就可以了、好吗？
啊、好的好的好的。一个同学梦到自己孩子的牙齿不好，也不知道手不好，手的话是指指甲，两个指甲好像要当心点，不要让他一个人出去玩剧烈的东西，这个意思是指的什么师傅？
没听懂。
就是梦到他的孩子的牙齿不好，就是手呢，手的话指甲翻了两个指甲，好像翻了两个指甲片，要当心一点，那就是说不要让他一个人出去玩剧烈的运动，这是什么意思
啊？要他当心啊，剧烈的运动实际上就是说人的身体承受量的问题。这孩子几岁了？
在三四岁吧。
三四
岁
的话要当心了，他可能负重不行，可能家里啊再给他拿一些东西啊，或者怎么在家里要叫他当心啊，不要摔倒啊，不要压被东西压垮，就是不要被重压会受伤的。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有一个同学梦到您问他每天写日记吗？那我说每天写日记是什么意思啊？
每天做功课呀。
哦，
日记嘛就跟菩萨汇报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他说不写，每天看白话佛法4到5篇，师傅说看一篇就行。
这不是跟我平时讲的一样吗？师傅的法身跟我讲话都是一样的呀、看一篇就够了。
好的好的。师傅今天我就是无意中遇到了一个同修的介绍吧，就是这个人是做就是71岁的老爷爷，他呢就是说是就是研究医学的，度了很多的人，他也高官上到高官下到平民百姓，很多人找他，他就度人修心灵法门，就他通过研究八字就说有关节通过佛法来化解，然后就度他们修我们的心灵法门。但是呢师父也开示过，这个研究这个易学就动人因果啊，是吧，拆八字泄露天机，但是呢他又不好把握这个度，但是他又度了很多人，师父您能接接他的气场给他开示几句吧？
像这种情况呢是这样的，他是用了他的一个，如果他只是帮助别人不敛财不作为一个生意来讲，应该他就算有时候动了一点点因果，但是他度人度的功德大，照样可以避开。为什么？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啊。有些人为了去救更多的人，他自己呢啊不当心呢去啊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比方说他为了啊当时口袋里没钱，人家已经掉在水里了，他跑着去为了把救生圈去买救生圈救生衣穿在身上去救人，他没钱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拿了之后呢给人家看见了，他说我写个欠条，我现在没钱我要救人，那像这种类型的话照样可以消掉，明白吗？因为他是看你果的，菩萨是 菩萨是看你果的，因为你这个因是为了救人，所以你这个果就是善良的果，你就不会有这种业障。但是呢，你如果整天的跟他说，哎呀，你要离婚呐、啊，啊，你家里孩子怎么样啊？好了，你完了，你这个因果动得大了，你到最后出事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有一个地方说是观，就是说是就国外的观音堂佛台后面的墙很高，怕打印出来的画贴不平。重修有中，就是那个就佛台后面画那个观音山嘛，就是重修中有美术专业的，背景画可以画在墙上吗？最后观音堂是请师傅开光的，就说这个他这样画上可以吗？找美术专业的。
画上画的一样更好，无所谓的。
哦。
他也有功德。
哦。
那实在后面不平的话呢，可以弄块很薄的木板，贴在木板上，
哎、
把木板钉在墙上不就是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哎、
谢谢师傅开示。哎，师傅、啊、就是有一个同修梦到观世音菩萨给同修了一朵漂亮的莲花，但是下面有个弯曲的黑梗子，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含义啊？莲花种在四圣道吗？
你说什么俺没听见。
哦，我说我得重新说一遍吧师傅、嗯、梦到我用尽量用普通话啊、梦到观世音菩萨给这个同修一朵漂亮的莲花、但是下面有个弯曲的黑梗子、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含义？
哎呀，这还不懂啊，莲花种上了、黑梗子就是还在人间五欲六尘当中，这个人已经是莲花很漂亮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很厉害、明白了吗？
哦，哎，谢谢，谢谢师傅，
这个人很厉害、
谢谢师傅。
这个人等到死的时候，他完全修成了，最后莲花全部是黑梗子都没了。
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啊！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人在面对坎坷时会容易产生怀疑和动摇，怎样能让自己保持，怎样能让自己的信念保持坚定和纯净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首先要相信自己的信仰，相信菩萨、你这个精神非常重要。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你连菩萨都不相信，你当然会动摇了，对不对啊？那比方说、
对对对，
很多人跟着师父学，你看师父是什么样的，师父在救人，对不对？给大家做了榜样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相信师父了，对不对啊？你比方说，
对，
你的太太啊，从来在家里很好的，你突然之间有人告诉你说啊，你的太太可能外面有男人，你可以怀疑一下，但是你想，我太太会吗？可能吗？打死我都不会啊！这种人怎么会外面去找不好的人呢？那你是不是有坚定的信念了？信念来自于你对人家的理解，很多人。没有信念的人就是对心灵法门不够理解，对师父不够理解的人才会有懈怠的情况。如果你对师父理解，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知道师父在教你们什么，爱国爱民，那你说说看，教你们遵纪守法，怎么会你会对师父没有信心没有希望呢？对不对啊？
对，
因为你不了解，所以你才会产生怀疑啊。你对这个事情很了解，你会怀疑吗？比方说你很了解你自己的太太，人家告诉你说，哎，你太太在外面，我看见跟人家有男人的，还开什么玩笑，我太太我太了解她了，她怎么可能啊、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的、
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想问一个愿力的问题，许愿的功德是否存在不稳定性，只有不断的行愿才能将功德保持下去呢？
完全正确。许完愿是嘴巴讲、嘴巴讲完之后没实际行动、那你叫什么行愿啊？许愿呢、你许完愿你不行愿你行吗？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哎呦、放心啊，对不起啊，我一定会以后改正毛病，你就不改，你说这个人叫许什么愿呢、你这个愿力全部化为灰烬，明白了吗？许完愿愿很大，你必须去实践它的，去做的，你不做就叫吹牛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就是比如有的人得了重病，他就是说刚修心灵法门，他许愿终生吃全素，是不是把这个终生吃全素的功德就来就直接用掉了，就来化解他这个病情？
对呀、对呀、等于提早贷款呢、 明白了吗？
哦，
但是呢，贷款你要还的，你到后来不还贷款，人家银行就不把你房子就收走了，你就人都没命了吗？听得懂了吗？
是的，是
一模一样
的。是
的，
是的。
你一生癌症的时候，你说菩萨，我终身吃素，就等于哎呀，我永远在怎么样好。那么现在人家贷款给你了，让你身体好了，让你癌细胞消失了。哦，一看好了，又不开不念经，又不做善事，又不把自己的愿力还掉，人家护法神一看好，你吹牛，一拉走，复发。很多人癌症就是开始已经好了，后来一复发，怎么会复发的？还不懂吗？
嗯，
走
了，明白了，
直接银行把房子拿走了，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
跟人家一样 的，
谢谢，
跟人家一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请问师傅，就是平师傅教导我们，平常度人时也需要善观因缘，度好人，并避免对方造口业等。那么网上发漂流瓶度人，就是那个秋秋漂流瓶渡人，不好判断对方的缘分如何。对于一些出恶言恶口之人，如果见了对方发言还渡对方，或者是因为自己说了一些话引起对方出于一些不好的言语，是否这百人者是否会产生业障，或者是功德有漏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当然会了。当然会了，你去叫渡人，你让人家造口业了，不是你惹出来的。你今天去跟他讲话，讲到后来他骂人了，不是你去引他的。
那师傅，比如我对这个人不了解，我想渡他，就是本着很发就很好的心去渡他，那但是他就是出了恶口，那我也背业吗？那我也产生业吗？
当然背了。第一，你不会看人；第二，你跟他讲话，他第一句话出来你就知道他怎么样了。如果是学佛的人，你跟他一度他，他马上哦，是吗？哦，这个是，这是什么法门呢、啊？他有兴趣了，你才讲啊。你呱呱呱呱呱呱做广告，当然给你骂了。哎呀，一骂的话，你不就是在给造业吗？
啊，那针对这种情况，师父，我们如何跟观世音菩萨讲，就减少我们自己的业障呢？
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讲？天天讲。
嗯。
月月讲，年年讲，天天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要做功德，我要去度人，请观世音菩萨给赐给我力量。好了，那你看看，菩萨如果给你力量的话，你不但度人度得好，你回到家你不受那种好的气场影响的。啊，菩萨会说你度完人之后，菩萨就把你这个力量拿走啊，你继续在身上的呀，你这种那个 power， 这种能量的话，照样可以。让你身体好起来，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您的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很多师兄甚至就是至亲家人本身或念经或不念经，家人业力爆发，师兄们为了救家人许大愿，大量的小房子救人，以致悲业巨大或超出自己所预料的程度，导致自己的业障直线上升，甚至业力爆发。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两位同修的问题了，像这种情况如何救家人又不至于出现上面的情况呢？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问题上我们能自己衡量掌握的度，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衡量掌握的度，很多人就是不怕牺牲，他是为什么？他是救家人不怕牺牲，这种功德就很小的。比方说爸爸又不相信，又生癌症了，他自己哎呀一边哭啊，我给爸爸念经啊，念到后来嘛，爸爸的灵性全跑到他身上来了呀。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怎么开什么玩笑啊？你如果说人家这样的话，你也是一视同仁的。比方说救这个人，这个人不相信，你为什么就不会死命的再去渡他啦？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你爸爸。听得懂了吗？这个也就叫有分别心。这种不纯洁的这种渡人法，这种不纯洁的这种修行和慈悲心，他不会得到很大的功德的。听得懂了吗？你救自己家里的人虽然也有功德，但这功德不如救无缘众生啊。啊，不叫无缘，叫这个你不能救那些对啊，就不能救那些他也不相信的人，明白吗？就是普度，你要救那些普度的众生，也就是说啊，就是你跟你没有缘分无缘无故的你去救他，那这叫无缘大慈嘛。 听得懂吗？
嗯，对对
啊，
听得懂，听得懂。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些同修在未接触心灵法门之前，在什么不懂的情况下皈依佛门，而且直接受了菩萨戒，他们以为受了菩萨戒就一切都会变好，但是因为什么都不懂，实际生活中就什么都没有戒。修心灵法门之后，修心灵法门之后，同修知道自己做错了，违愿了，而且梦中也梦到自己穿着僧衣被人追杀，说他犯了戒律。这些同修在修行中非常精进，也度了很多人，但是自身状况改变仍然不大，请师父开示，这些受了菩萨戒的同修如何针对自己犯下的过错向菩萨忏悔，求得原谅，消除业障呢？
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是过去呢也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不知道很多人的人的心情呢，就是觉得呢啊，只要能够受了菩萨戒会好吗？啊，那当然了，人家说会好的啊，你受菩萨戒啦，你菩萨啦，你怎么会不好啊？啊，赶紧磕头，一受菩萨戒，受了戒律之后呢又做不到，又不好好的去修，不好学，又没人人教，又没有师父，那么接下来呢不停的在人间犯罪，那但是这个不管，因为你受过戒的话，在天上在地下都知道了，接下来嘛你犯罪嘛，下面那个鬼就追你了，追杀了，所以很多人就死得早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说我已经啊加入了，比方说一个积极的一个组织了，对不对啊？啊，你又不去做好事情，你还做坏事，那个组织上那不要惩罚你的。
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啊？就这么简单了，你今天入党了，你不为党做好事情啊，你还做坏事情啊，你也不知道不遵守党规啊，对不对啊？那接下来你说的话组织上不处罚你啊？
嗯，
明白了吧？
明白
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明白了
啊。
那但是他怎么忏悔呢？像这种受了菩萨戒的，他怎么去挽救呢？
就是，我问你，观世音菩萨是菩萨不啦？
是的是的是的。
你现在学的心灵法门，你可以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从跟观世音菩萨说啊，观世音菩萨，我过去不懂，啊，我自己凡人肉胎，我不知道啊，我不应该当时在自己凡人肉胎啊愚钝啊智慧不开的情况下受菩萨戒，我现在要彻底的啊要反悔，我自己要念自己的那个礼佛大忏悔文，我现在开始我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的修，等到我到了菩萨戒的境界的时候，请观世音菩萨继续把菩萨戒给我受上，就这么讲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啊，
那他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吗？像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很简单，每天要念，如果一次性的对这件事情有芥蒂的话，
哦，
先念108遍，念完之后然后每天要念5遍。
哦，
我告诉你，否则这种人经常会倒霉的。我告诉你，只要受菩萨戒的人，天上头上三尺有神灵啊，整天看住你的，一点点不如理不如法就倒霉了。开玩笑，你是菩萨，就像师父现在，我现在受菩萨戒，我现在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菩法是全部管住的，你动都不动，动都动不了的。你开玩笑。
我听说说收了菩萨戒，很多的护法来护持，你一旦犯了就受到很大的惩罚。
出大事啊，出大事的呀。
嗯，好的好的。下一个问题，师父啊，如果我们业障已经爆发，比如癌症、事业严重不慎、婚姻濒临破灭，或者是破产离婚的这种大的情况下，猛烧礼佛大忏悔文的自修经文，每天最多可以烧几遍呢？
像这种情况嘛，最多也是超过，不能超过21遍的。我曾经讲过，
好，
正常的范围嘛是5遍到7遍。如果实在有真的大事情发生了嘛，21章不能超过你说21遍是吧？在家里
不就是礼那个自修啊，自修自存经文，就是礼佛大忏悔文。
哦，那不能太多，一章啊，最多了1000。嗯。
哦，那礼佛那个自存经文，它有好几种版本啊，它几遍呢？为适宜呢？一天？
一般的不要超过100就可以。
哦，好，一天不要超过100遍哈。嗯，
这是我指的是出大事的时候啊。
嗯，好的，好的，好的，嗯，明白，明白。啊，师傅啊，就是说为给考试的孩子，不是全这个全家念了三章自修的心经，不是一章自修心经是1102遍的大房子吗？
嗯。
如果给这个连续三天，一天给孩子烧一章，这样可以吗？
最好隔天烧。
哦，隔天烧，嗯，好的，好的，嗯。再就是下一个问题啊，是请师傅开示一下，对于不同信仰的人，但是彼此对对方的信仰都很尊重，并且都很支持对方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样的人组成家庭，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这样的人组成家庭，开始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时间长了，因为是人啊、
嗯、
啊，总归会有芥蒂的。因为不能比，人一比就会比出事情出来了。比方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好，你不比，彼此尊重，那有个前提的，这个是什么？是尊重我的前提下，我才能尊重你，对不对啊？但是人难免的在婚姻、家庭上会有对彼此的法门不尊重的，这个时候就造成麻烦了，造成矛盾了。
哦，明白了，明白。
啊，
对，明白了，明白。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想请您开示一下，不是有的同修在网络上分享，就是那种现身说法吗？就是让文加上配上图加上文字，比如就是有些多年不孕的，通过念经许愿放生，成功的怀孕生子，他写出来分享到自己的 QQ 空间网页上，但是他配上他自己孩子的照片。就是把自己宝宝的照片也配上，这样对自己的宝宝好吗？会导致孩子魂魄不齐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配上照片什么？我没听清楚。
就比如，就是说是这不是，嗯，就在网络上就是分享，就是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多年不怀孕，怀孕了，他写出文字来，再配上他宝宝出生宝宝的那个照片，素宝宝的照片，这样，这样对素宝宝好吗？很多人看到素宝宝的照片，这样好吗？
实际上呢，跟观世音菩萨讲，这是为了做功德，为了法布施，之后你就可以这么做。如果你不讲的话，当然了，会对孩子是有些影响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是否就是说，有的同学问，就是带小孩去出去渡人，那这样小孩子，也必须要跟观世音菩萨讲，怎么讲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必须讲了。啊，我观世音菩萨，我为了救度众生，学习观世音菩萨啊，但是我现在家里孩子放不下，我只能带着孩子去，请观世音菩萨用金刚罩给孩子罩住，不要让他受到一种不好的气场的污染，就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哦，这样就没问题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就是说是有的同修说超度打胎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药经者都写自己的药经者就可以了，这样无论是打胎的孩子还是药经者，地府都会安排给那个最药经最急的那个，这样说对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他说什么？前面不是前面我没听清楚。
就是有同学不是说超度打胎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药经者，就这两种都写自己的药经者。这样，无论打胎的孩子还是自己的药经者，地府会安排先给那个药经最急的那个，这样说对吗？
他实际上这样说是对的，因为实际上地府他不一定是说由地府来给，那有时候呢排队排的人呢他就跑过来就抢了，最急的人就是抢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至少说他有权利，他可以拿这个
有权利拿。那师傅，但是就是有的女同修她知不道她有打胎的孩子，就是知不到啊，但是她一直给自己的药经者烧，那她打胎的孩子也直接也能拿到，是
可以拿到，但是很晚才拿到，因为一般的先给身上的灵性直接先拿。打胎的孩子相当于像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欠人家很多钱，有现在新款有旧款，你一般的旧款人家不催你账的话，你一般都是先还你马上水电费啊，对不对啊？
对，
房租啊，
对，
管理费啊，像这种先还的，还到最后说有点钱了再还，那还后面的过去欠的款。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菩萨是不是除了安排梦考，还会安排现实考？如果有安排考试的话，一般怎样考核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般的菩萨考试不会的，是护法神考。护法神呢，定期考的。啊，比方说这个人他已经受了菩萨戒了，这个人已经是弟子了，他就会给他定期考试。如果考不出来的话，会掉下去很多，啊，莲花也会枯萎。所以最好就是平时在脑子里一直，比方说，哎呀，我不能邪淫，我不能邪淫。这种人碰到就是很坚定的。那么梦中只要有这种邪淫的事情出来，他马上就想，我不能邪淫，那就考过了。啊，靠在这平时生活当中，我不能贪财，不能贪财。在梦中突然之间给你一个财运，你说我不能贪财，这种钱不能要。好了，你考过了，你就升一级。记住，任何的考试实际上就是升降。明白了吗？
有哦，明白明白明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有一位女同修，她只要看了男女爱情偶像剧或者是谈恋爱，就会变得很倒霉，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还不懂啊？啊，这还不懂啊？这种东西缠缠绵绵的，这里边都有，哎呀，这里边都有灵性的呀。因为很多偶像剧都是根据当时的人物有艺人手法，或者就是说有那个原型的，但是真的有事情的呀。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比方说你拍一个什么琼瑶的那种过去的那种电影，它里边写说的、
哎、对对，
写小说的人，他都是根据当时有这么个人真人真事所改编的呀。你想看这个真人真事，是有的死掉了、
哎、对对对，
有的就是为感情而自杀了。你说你怎么会不看了之后自己心中没有灵性上升啊？
嗯，对对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是的。哦哦，那同修很想避开男女之间的爱情，可是命里总是出现异性对他很好，一个结束又出现一个，这是他欠别人太多吗？
这是不是他欠别人太多？有可能他是人家欠他太多，都来还了。
哦，
他欠人家，人家欠人家都有。这种人们上辈子肯定太厉害了，啊，谈了恋爱太多了，
哦、
感情孽造的太大了，啊，所以很多、
哦、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自爱。还觉得自己，哎呀，我你看我这么多异性来找我，还沾沾自喜呢。实际上他很可怜，因为你知道被感情锁住灵魂的人，他是在人间地狱里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你像那种电影明星，那婚姻可能就大多就是很多就这个电影明星就不好、
啊、
就是这种原因是吧？
你知道吗就好了。你看看有一个女的姓张的，你看她的婚姻呢、
啊，
可怜不啦？
啊，
钱嘛被人家，钱被人家小男人骗走，感情嘛感情没有，换了一个又一个呀，换了一个又一个呀，你说他痛苦？
啊、是是，
你说他不痛苦的？啊，他的面子都没了，他不痛苦，他被人家炒八卦的时候，你知道他自己多难过啊？
是的，是的，是的。
啊、
要钱很多钱，但是就是感情不好。
啊，
嗯、
你以为啊？有时候有些演员啊爆出来，哎呦家庭和睦了，哎呦大家都羡慕，你知道他吵成什么样啊？你以为是真的？
是是是，
你以为是真的？真的是我们学佛人呐、啊，心里开心到底的呢，不啊、
嗯、
我们没有虚荣啊，对不对啊？那些电影演员，
对对对，
你想想看怎么会没有矛盾呢、啊、开玩笑了、
嗯、
他们是装到后来没有办法了，只能曝光了呀。开始嘛都不想讲家里事情，谁会三八跑出去说了，哎呀我要离婚了，哎呀我感情出现问题了，谁会讲了？
哎，是啊是啊。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再问一个感情问题吧。这个同修说，我们身边有好多同修都是因为另一半不相信，阻碍好大，会让对方造口业，最后还离婚收场。所以我们都想找另一半是同修，能够夫妻双修，在修行上能够相互监督相互精进，在弘法术就在弘法上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现在我和我男同修在一起，因为男同修各种条件方面不是太好，我家人超级反对。男同修将槟城法会和香港法会的义工都给了我父母，许愿一万遍解结咒和69幢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每天随便心经给他给我妈妈，但是现在还没有效果，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这个事情分两步走。第一，只要男同修坚定自己的意志，女同修啊坚强不屈，觉得这个男的是可以依靠的，那么他们两个坚持，谁都阻拦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男同修的条件差啊，那么他爸爸妈妈嫌他哪些地方不好，就叫他去做哪些弥补。比方说他爸爸妈妈说他身上衣服穿得不好，那女同修家里条件比较好，能叫女同修花点钱给他去买几套西装穿穿。如果嫌他文化水准不高，那么就叫这个男同修去参加一些补习学校。比方说啊，这种啊读一个科目啊，一个单科及结业证书，专门去学什么，来弥补他爸爸妈妈心中的那种不平衡。啊，如果他长得不好，那没办法，那长得不好，那么到韩国去跑一次。那不像样的，长得不好，盯着看就好看了，因为人有感情之后就不会觉得难看了。很多人养狗，对不对啊？啊，养的时间长了，哎呦，这跟狗又抱又亲又搂的，他嫌狗难看不啦？
那不难看。
啊，当然我不能做这个比方，但是这个也是事实。
明白。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您当时说那个，您那个就是说是那个小播放机嘛，就是同修一些老妈们听，不是同修们，就是说这个小播放机不错嘛，就是一个同修也很发心做那个师傅的那种小播放机，但是他做了个这个播放机，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灵佛音。但是呢，就是在于师父和菩萨的这种加持下，他写了一首诗，他说给师父念一下。这首诗是：闻法清音悟人生，行深般若得智慧，观自佛心性自见，正得菩提极乐天。
第一句
闻法清音悟人生，
你这个悟人生啊，开悟人生讲的是好，如果单单不看字的话，人家还耽误人生的悟呢，明白吗？
那师傅呢，您给改一改吧。
啊，听闻佛法啊，是吧？啊，
闻法听
人生，
闻法听
啊，
什么
绝了，
什么
觉悟的绝了，绝人生，
哦，绝人生，
或者醒，
哦，
醒人生也可以。
哦，好的啊，师傅，谢谢您，今天的问题问完了，感恩您。
好，再见。
哎，再见。
喂，你好。喂。喂。
已经变了一步的，很难懂，就是讲普通话，讲普通话好吧？
喂。
罗伯一派呀。
喂，
他是
你看，大家多好，都在这么度人，师父法喜充满了。
地方有一个极乐世界，它里面有什么空间？
他们在跟人家讲西方极乐世界了，没办法了啊，师父只能挂掉了，你们继续度人吧。哎，没有办法。喂，你好。喂，
是卢台长吗？
是卢台长啊。
哎呦，台长，我打通你电话了，我真的很开心啊。
啊，很开心啊。
台长，我想问，今天不看图腾是吧？
是的，今天不是看图腾。
那我想问个问题啊。
啊。
我就是供。佛台我供的没多时间，是这次香花回来请的，是上一个初一供的。我供的这个富贵桌，怎么弄的是一样长的？不但呢一直在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技术边，它这一盆会长了，不要紧吧？
啊，富贵桌变得长了。
啊，但是它高了一点，一盆点矮一点，一盆高一点，不要紧吧？
那什么关系啦？啊，一个人都会长得高一点，一个人长得矮一点，这什么关系啦？它吸收的营养和方位、风向、水质 对树的啊成长都有影响的呀，这什么关系啦？
哦，那台长，我的佛台不是怎么样？
你的佛台不是怎么样啊？今天不看图腾的老妈妈，
啊、
今天不看图腾。
哦，不看图腾是吧？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是生了胃癌的，我是去年
割掉了呀，
去年几到
你不是已经做过手术了？
啊，对呀、啊，做过手术。台长，你说的太对了。
太对了，
太对了。
我刚刚在就是你我说不看，我又帮你看了，你家里佛台有观音菩萨来过了，好了。
来过了一家。
哎。
哦、那我正在开心死了。台长，我吃全素了。
开心归开心。
去年三月。
你开心归、开心归开心，不要死了就好了。
哦。
你不是说开心死
了
吗？你不是说开心死了吗？那就开心不就好了？要死了干嘛了？
那我说出话了，台长呢，真的感恩你了，我说出话了。我就是我去年三月份接到我这个佛法的。心灵法门的，我五月一号我就是开始吃全素，我一看了你的佛白法佛法和入门手册，我一看很好，这个是我今天今生今世我一定会跟下去的，真的很好，
好好修啊！啊，
我经常在开白法佛法。
嗯，太好了，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今天真的打通了，真很开心。那就是就不看图腾有点出苦了。
啊，你不看图腾还帮你看了一下了呢，你这个老妈妈不要不知足
啊。
啊，
我的头经常晕，是不是台长有什么关系吧？头晕。
啊，头晕嘛，自己要记住血压，要注意血压，明白吗？
哦。
血压要注意。
血压都可能是正常的。
啊，正常了，我告诉你，血压早上跟晚上都不一样的。
嗯。
晚上高，早上就比较低。热度是早上低，晚上也比较高，人的体温和血压都会发生变化。你要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哎，我很正常的，正常的要每天量的。
对，台长说的肯定是对的。就是台长，我这个人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住的醋是住的太多了，我实在住的太多了，罪也太重了，台长，我所以。因果报应了，我生胃癌了。
啊，所以我告诉你，生了癌症就是下面挂号了。下面挂号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你毛病看好了，啊，原谅了你了，就是看你自己了。如果再会犯这些事情，那么复发就是拉走，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好
了。我一定会的，我一定好好的念经，我放松的。我今年许了，我放5000条鱼。那么我每初一十五一直去放的
啊，就可以了嘛，明白了吗？
我等下个我也来了，我明年还要来了。
哦、
台长、
啊，
我想明年来带你师傅可以吧？
哦，可以啊，你要渡人的，
我
渡人。我
很想你啊，这次下过来我看见你，我真很开心啊。
老妈妈，你要
看不到图腾，看到图腾我还更开心了。
你要记住，你不渡人就不要做弟子，听得懂吗？做弟子的人都要渡人的，明白了吗？
哦，我已经渡到一个姐妹了，一个姐妹她这次也到下过来，她我也跟我一样请了、菩萨回家了。
好的好的，好好努力啊，老妈妈。好了，
哦，那谢谢台长。
好，再见。
感恩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
啊，再见，再见，老妈妈。
哦，再见，再见，台长，谢谢你，感恩，感恩。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